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真是一个快乐的时刻，在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仍然为您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看看日历，今天是4月14号了。我知道4月份来到呢，有一个盛大的节日到了。湛山精舍呢，将会在农历的4月初八，也就是阳历的4月28号啊，有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就是为了庆祝浴佛节。当天呢，湛山精舍除了在白天有浴佛节的法会之外，晚上是不是还有千人素宴贺佛诞的活动呢？
有的。我们呢，在浴佛节除了白天哈，在这个湛山精舍有法会浴佛之外，还有晚上呢，会跟去年一样，在钓鱼台国宴餐厅举行千人素宴贺佛诞，这已经是第四年举行了。那么每年都有超过1000人来参加当晚的这个素宴，一方面呢，就可以借着机会来浴佛，纪念释迦牟尼佛降生。同时呢，也可以吃素，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那么这个素宴呢，首先呢是为了庆祝释迦牟尼佛诞辰，同时也是呢推广素食啦，让人们有机会接触到素食文化。
师父啊，那谈过了千人素宴贺佛诞的活动之后呢，再回到浴佛节，我想啊，很多朋友也希望知道浴佛节的由来是什么。师父，请您和我们说一说好吗？
我们纪念这个佛诞呢，浴佛节呢，就是在农历的四月初八，这个是固定的啊。那么今年呢，是在西历的4月28啊，那么农历照样是4月初八。这个活动呢，是纪念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那就是后来的佛陀的诞生呢。那么在4月初八这一天呢，悉达多太子呢诞生之后，大地震动啊。天女散花，四天王以12种香檀明花灌木太子的金身，天空出现了9条龙，由这个龙口喷出了香水，为这个悉达多太子沐浴，人天欢喜啊！因为世间的到来了，为三界热闹的众生带来了清凉的佛法，为迷失的众生找到一条解脱之道。所以呢，悉达多太子呢降生到人天啊，可以讲是普天同庆啊，确实也是如此。佛教虽释迦牟尼虽然都涅槃到现在2000多年了，他的教法、他的精神、他的智慧、他的慈悲、他的威德，都会影响到今天，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一位圣人降生到人间，跟我们一般凡夫呢是不一样的。
师父，刚才您提到了在浴佛节这一天就是佛诞日，我想啊，很多的佛教徒都非常怀念佛陀的，所以在音乐之后，我们将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佛陀的故事。
Thank you.
大家晚安，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今天非常高兴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浴佛节的由来和意义。师父啊，刚才前一个时段您谈到了浴佛节，大家都这么样的怀念佛陀，是不是请您为我们说一说佛陀的故事呢？
佛陀是那个古印度啊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他原来是一位家庭背景很好的一位国王的太子。那么大约呢在公元前的623年，他的姓叫什么，叫乔达摩，他的名字呢叫悉达多。那么释迦呢是他的族姓啊，那么牟尼呢是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这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那么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净饭王，是迦毗罗卫国的这个国王。那么这位国王呢在当时呢大家对他的很拥戴的，是一位非常慈悲很英明的国王。那他的母亲呢叫摩耶夫人，是一位公子，为人也是非常的贤惠。那么摩耶夫人怀孕以后啊，生下这个太子，太子出生了7天，他的母亲呢就去世了。那么悉达多太子呢是由他的姨母抚养成人的。那么太子7岁开始读书，后来又学习兵法啊或者武术啊，成了一位文武双全的人，与众不同，非常的聪明有智慧，写什么呢像什么，写得很快，这是很不容易的。
他在皇宫里这么的快乐，那后来他又是怎么出家修行的呢？
悉达多太子呢看到人间的种种的痛苦啊和好多不平等的这个现象呢，所以他在他19岁的时候呢，在一个夜晚呢自己在想说，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他应该去寻求人间的真理。所以呢他抛弃了这个王位和他的财富，乃至于他的父母啊跟他的妻子啊，他带着这个侍从骑着白马，在晚上的时候呢偷偷的就离开了王宫，到了这个深山旷野去追求解脱痛苦的方法和寻求人生的真理。那么太子呢他自己呢出家呢不像我们现在出家人还有师父跟他剃头啊，太子呢自己剃掉了自己的头发，披上了这个袈裟，然后叫这个侍从呢车夫呢回去。净饭王呢看到车夫回来我没有见到太子呢，心里面很着急很担心，便派了大臣追赶他。但是呢太子出家的心意已经决定了，国王呢只好选了亲族中比较可靠的5位青年去跟随太子修行。那么太子呢出家以后呢就到处的去行师访道啊，去学习不同的修行方法，他都觉得这个都是不究竟。最后呢太子呢进到这个山林里面去苦行，看见那苦行者为了求升天呢而修种种的苦行。那么太子呢觉得这生都不是正道，因此呢继续访问了很多当地著名的宗教师。可是释迦的太子啊都感觉到不是很满意。那么太子过了6年极其艰苦的生活，去修苦恨，身体呢都非常消瘦，这个时候修道呢四肢无力啊。后来知道过分的刻苦并不能获得真理，所以呢这个悉达多太子呢就放弃了苦行，接受了牧羊女的供养。供养什么呢，就是供养这个牛奶啊。他喝了牛奶以后呢恢复了体力，随后呢太子呢到一条河里面去洗澡，然后呢在一棵菩提树下用草铺成了一个座位。那么太子在座位上呢静坐，他发自的很坚强的这个誓愿，因为他去行师访道啊，去修苦恨啊，都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人生真理。所以呢他自己立一个誓愿，坐在菩提树下，他说我不曾正觉，发誓不离座位啊，如果在菩提树下打坐修行不曾正觉，不曾正觉是不成佛的意思，他发誓不离开他的座位。那么到了第7日的深夜啊， 因为他的志愿非常的宏大嘛，所以呢他就忘羊放下，一心的修禅定。那么到第七天的晚上呢，夜度明星啊，豁然觉悟到一切真理，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当下明心见性，解脱一切烦恼，成为无上的圣人。从此呢，我们释迦的人就尊称释迦多太子为佛陀，圣号呢就是释迦牟尼佛。
师父啊，您刚才提到了悉达多太子夜睹明星开悟了，那么他开悟之后所说的是什么呢？
悉达多太子呢，他在菩提树下成道的时候呢，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对我们世间的人启示非常大的啊，他说七哉七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悉达多太子呢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后，觉悟到世间的人之所以呢迷惑了、烦恼了、痛苦了，就是因为我们缺乏智慧，我们的心被世间所有东西染污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怎么样才能够离苦得乐，能够弃除烦恼、弃除执着、弃除这个迷惑呢？就是要净化我们的心灵，要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啊，他这一句话呢，对我们人间启示非常大的。当地你有没有看到做义佛节的时候，有这种太子佛，一个手指天，一个手指地啊，然后他说了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啊？
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很好奇了，那么这一尊小太子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刚才师父说了，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说明说，所有人刚才讲的不光是人乃至于动物，其实都有灵性的，本性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每个人都有佛性，每个人都有大智慧，每个人都有神通妙用。那么为什么每个人 IQ 不一样， EQ 也不同呢？就是因为他在修行眼性方面不同。如果我们能够呢弃除心中里面的一种执着、一种烦恼、一种迷惑，让我们本有的福性显现出来的话呢，那我们就有智慧。所以叫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就是世间所有一切呢，我们人乃至于动物灵性是最尊贵的，因为灵性就代表这个佛性，叫众生平等。心、佛、众生三个差别，佛也有灵性，我们凡夫也有这个灵性，那么这个灵性也是佛性。佛性呢，再圣不争，再凡不讲。释迦牟尼有这个灵性，他的灵性并不会比我们增加，我们虽然是凡夫，但是也不会减少我们的灵性，灵性是平等。所以我们一个人不管是多贫穷，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残障，生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信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灵性或者叫福性都是一样平等的。所以呢，这个佛陀呢将他所觉悟的道理呢说了出来，叫我们怎么样去修行眼性啊，怎么样去净化心灵啊，怎么样止恶行善啊，怎么样转迷成悟啊，离苦得乐啊，用什么方法来了生脱死啊，能够悟到佛法最高的境界。因为我们有释迦牟尼佛从一个王子啊，发心出家修行，在菩提树下坐禅日定，到最后成佛，说出来悟到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呢才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明白到世间的真理是什么。
那么在佛陀成道之后，又是怎么开始说法度众的呢？
释迦牟尼佛他开悟以后呢，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说哎，我开悟以后悟到怎么微妙的佛法，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法传出去呢？还是我要坐在这边自己在修呢？后来释迦牟尼佛决定他应该要把悟到这个法要跟大家分享。释迦牟尼成道以后呢，就开始说法，去普度众生的工作。那么佛陀以这个慈悲无畏的这个态度啊，深入民间去传播真理。同时呢，佛陀呢是大众的安慰者、救护者，他把一切的人都当作自己的父母啊、儿女一样的爱护，替生病的比丘、 洗澡啊，替眼睛不好的人啊穿针啊，他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修行人，不会因为说他是成佛了他就高高在上。虽然成佛了，但是呢他还是深入民间，跟众生打成一片，那么众生需要什么他就帮助什么。佛陀呢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位像我们自己父母一样，对我们非常关爱，无微不至的关照我们。尤其呢他知道我们众生都有一个习性，都有一种启示，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有时候常常都会有一种争吵，那么释迦牟尼常常都会去调解这种纷争。所以呢释迦牟尼呢时时呢都是为众生说法帮助他们。在佛经里面记载有一个城市呢发生了这个流行症呢，那佛陀进城呢去安慰的病人，教化病人。他的足迹呢遍及恒河两岸，就是印度有一条恒河都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痕迹，所以呢他非常慈悲也有智慧，佛经里面叫做悲智双印啊。那么释迦牟尼说法呢也是对机说法，你是什么人他就跟说什么话，所以叫对机说法，有教无类。就释迦牟尼教化众生呢，不管你是什么人，有教无类，就凡是你对佛法有兴趣的有缘人，那我们都会去用各种方法来教育他们，来度化他们，叫有教无类，去化导社会各个阶层的这些众生。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几十年如一日啊，不辞辛劳的这样帮助他人。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佛教里面呢第一位义工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成道以后到处去弘法利生，他没拿薪水，把他的生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神佛教里面叫利众生。他那种亲切的言教跟身教啊，给我们平凡暗淡的世间呢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我们干枯的浮躁的这个心灵呢带来这个清凉，在我们世界上现在好多人都缺乏信心和勇气，所以释迦牟尼呢给我们以信心和勇气，他的功德利益真是无量无边呢。佛经里面讲说普照一切敬畏来际啊，所以我们呢要感恩释迦牟尼佛，我们不但要拜释迦牟尼佛，要称念释迦牟尼圣号，同时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将来有一天呢能够成佛，跟佛一样能够了生脱死，超越这个三界六道轮回之苦，证道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应世的本怀。所以呢释迦牟尼是一位非常慈悲的很爱护我们的，中国有一句话叫仁者必受啊，正因为他有这个慈悲心，释迦牟尼佛呢活了80岁到最后呢才离开我们人间。在世间上虽然活了80岁，但是呢他的慈悲智慧他的威德他的影响力影响了2000多年。所以我相信呢佛教不单呢在现在呢得到大家的重视肯定学习启发，在将来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所讲的道理是人生的哲理，佛教里面讲的是智慧啊慈悲啊平等啊因果啊缘分啊，只要有人存在就需要这种哲理来启示我们，来净化我们的心灵。所以我相信最后佛法呢是会不断的传播下去，扩展的越发明，我相信呢这个佛教的道理呢会更加的彰显出来。
哦，原来我们现在过浴佛节是要纪念佛陀，感谢他老人家带给我们人生的真理，带给我们一条解脱痛苦得到快乐解脱生死的道路。那么师父，除了这一点之外，浴佛节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吗？
有的，其实浴佛节呢有好多的意义啊。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浴佛节除了纪念佛陀的诞生之外呢，同时也是在净化我们心灵。所以佛经里面叫外目浮生内静自性啊。我们浴佛的时候呢，除了外目浮生纪念释迦牟尼降生到人间之外，最重要呢内静自性啊，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尘垢 又烦恼，所以我们需要用佛法的甘露法水来净化我们的心灵，借由这个香花净水灌木佛像的仪式，表达我们的恭敬，同时呢提醒自己外离身垢啊，内离心染，身体啊有杀盗淫造了种种的这个罪业，内心里面有贪嗔痴，所以叫外离身垢，内离心染，时时刻刻呢保持身口意三业清净，从而呢启发我内心的慈悲和智慧。就像我们每次忆佛的时候有四句话，就是忆佛偈里面所讲的，说我今灌木知如来，净智功德庄严记，五浊众生令离垢啊，愿证如来净法身啊。这几句话里面的道理非常非常好啊，我每个众生身心得到清净，每个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没有烦恼的人，我们人间就会更加的幸福快乐。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许多的尘垢，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大家都是每天都为名啊，为利啊，为财啊，为色啊，还有各种贪嗔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人家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问题的。你想要得到它，那么就要付出代价。那么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就是有时候把你弄得只是身心疲劳啊。所以这种尘垢啊，如果没有用心努力来净化，那么我们就会被这种名利财色贪嗔痴等烦恼缠缚住了，那么身心就不能得到自在啊。所以这个心如果你没有净化的话呢，就心里面不得安定，不得自在，不得安宁。我们由忆佛的这个仪式来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清净，可以洗涤我们的心中的烦恼啊，反省我们自己啊，检讨我们的工作生活啊，改进我们这个环境啊，改善自我啊，达到去除心中的尘垢的效果。所以呢，忆佛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忆佛忆心啊，每个心都有佛，我们的烦恼没有的，佛性就显现出来，叫忆佛忆心，就洗去了心中的这个挂碍，学习般若智慧，得到安详自在，远离了梦想颠倒啊。心经里面都说讲，我们众生都有好多梦想还有颠倒，心灵净化非常的重要。我们远离了这个梦想颠倒，我们心里面就可以得到净化，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家庭，包括社会国家世界，才能够祥和安定啊。
师父说遇佛遇心要洗去心中的挂碍，得到安详自在清净，但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清净我们内在的心灵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疑法师为我们开示。
快快放下，创造充实的人生，回归自信，通达无障碍，让喜乐真爱永常在。让喜乐真爱永常在。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珊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仍然恭请湛珊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啊，前一个时段您和我们说到了浴佛节的意义，其中一个呢就是纪念佛陀的诞生，感恩他老人家给我们带来了一条离苦得乐了脱生死的道路。浴佛节的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借助浴佛的表象来清净我们内在的心灵，从而得到清净安定和自在。但是啊，我想师父，很多朋友呢就和丹丽是一样的感觉，我们都有一个问题，这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够真正亲近我们内在的心灵，从而得到真正的智慧，得到清净安定和自在呢？
丹丽，你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有意义啊，因为现在呢有好多人工作也不错，事业做得也很大，赚到好多钱，那么他们的心里面呢依然呢是非常的惶恐不安，心里面呢总觉得好像心里面不大舒服不大安定。为什么呢？佛教里面说缺乏一种智慧啊，就是有时候呢对世间的人事物宇宙人生看得不清楚。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缺乏定力，缺乏智慧去光照。因为我们一个人呢没有智慧他就痴迷了，好坏不分啊，是非不变啊。另外呢我们人呢有时候呢各方面都很顺利啊，会有种我慢心，瞧人家不起，会容易发脾气，想自己的威风。一个人呢不懂得怎么样生活，有时候呢贪得无厌，到了10万以后就想100万，100万赚到以后就1000万，1000万以后呢就要1亿，所以呢他没完没了的这样来追求，那么这也是烦恼的根源。所以在佛经里面讲呢，说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于这个贪得无厌，还有嗔恨，还有嫉妒啊，还有我慢。 另外呢就是愚痴。那么怎么样呢弃止烦恼的根源呢？就是要修戒定慧。佛教里面有句话叫勤修戒定慧啊，细密贪嗔痴。那么特别是这个戒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佛教里面有好多戒，但是呢不管是在家出家学佛的不学佛的，这五条戒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五条戒就呢：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妄语，四不邪淫，五不饮酒。我们所有的烦恼根源呢都是因为杀生。你看现在那个电视啊或报纸啊，这个新闻一打开的话，就是为了贪财或贪色杀人啊，有的是杀自己，有的杀自己父母，这个就是心里面的嗔恨心太重了，贪念心太重了，就有这个杀生。还有偷盗，有的人呢不安分守己呢啊，喜欢去偷人家东西。另外呢有的人喜欢说假话，这个也不好。还有呢邪淫，所以邪淫呢就是除了这个夫妻之外呢有第三者啊，有其他的这个男女关系啊，这个都会破坏人家的家庭。另外一点就是饮酒，饮酒呢这个酒本身没有好没有坏，饮酒饮多呢酒都会乱性，一乱性以后酒醉以后杀盗淫妄什么都来了。所以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就尽量呢不要乱性。戒持的好呢会产生定的力量，因为持戒的人呢生活有规律，不会做坏事，心会常常觉得安定。当然呢定还需要通过打坐啊或是念佛啊或诵经啊种种的这种修行方法慢慢的培养出来。有了这个定力，我们本有的智慧就会显现出来。所有一切的智慧都是要以定作为基础。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博学多闻呢，这也是增长我们智慧的一个途径。从这个量变到质变，从不懂的知识到有了知识，然后升华成为一种智慧。就像我们工作也是这样，工作要有经验，有经验的话呢时针生巧，智慧就让人就生出来了。这样呢就能够剔除了我们心里面的有好多执着啊迷茫啊，心里面好多不安定的这种因素，把内在的尘埃清除了，那么这个自信光明自然我就会启发出来。在六字慧能坛经里面呢，慧能大师的师兄神秀大师博学多闻，他有一首偈子啊，虽然呢不是佛教最高的境界，但是对我们凡夫来讲呢是非常有用的。这个偈子是这样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就是呢身就像一棵菩提树一样呢，我要直哦，身要直，不要有杀盗淫。心如明镜台，心要清净不染，要像明镜台一样能够自照照人，时时勤拂拭。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呢？就是时时勤拂拭，就是每天你都要去净化它，每天都要内省，每天都要去洗干净它，勿使惹尘埃啊，不要被这个尘埃所蒙蔽住了。我们一个人心要保持清净，那么平常的话要下功夫，要内观，常常的要检点自己的这个言行，保持我们身心得到清净。
听了师父开示啊，我相信朋友们更加了解到修五戒的重要了。那么最后师父是不是请您给我们讲一讲浴佛的功德呢？
浴佛的功德利益啊是非常的深广啊，在好多佛经里面都有提到浴佛的利益。那么通常来讲呢，我们通过这个浴佛以后得到几种这个利益。第一呢，可得无为法，我们通过浴佛以后呢不单单呢在佛法得到利益啊，明白了世间法的道理，同时呢要明白了持世间的道理，叫无为法。又可以得到精进力，就是通过浴佛以后我们自己感觉到很惭愧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也是人，他为什么成佛了，我们现在还在六道里面轮回，还在受苦。可得大智慧，通过浴佛以后净化心灵，明心见性，得到大智慧。可胜转轮王啊，通过浴佛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成大器， 还有作为一个企业的主管，作为一个在大众里面一位有作为的人，领头人，就在可胜转龙王，可得人天富贵啊，通过义父，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人天的富贵，还有呢，能够消除我们这个业障，无病，又能够长寿，还有一个这个上神呢，常常来保护我们。另外呢，通过义父呢，我们正下善根，将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证到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大智慧。另外呢，在义父功德经里面呢，还特别讲到呢义父的利益，还有呢可以享受富乐，通过义父要可以增长福报，又能够随心所愿，通过义父要心清净的，要求什么心诚则灵嘛，就能够得到感应。还有呢亲戚朋友啊对你呢会更加好，宴请在者呢远离了，这个善友呢就会向前来帮你。还有呢会远离八难，佛教里面说生老病死种种的灾难能够减少，不受女生速成重觉啊，就是我们通过义父以后呢，就能够把女人身上的这个习气啊去除掉了，能够速成正觉，那么就能够得到大智慧。因为像一般女孩子呢烦恼啊比较多一点，因为她们心细，想的东西多，对世间的东西呢执着的也多，所以呢如果通过义父就能够得到身心自在，得到解脱，得到大智慧。
感恩师父今天为我们所做的开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Thank you.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家国佛教五台山的状况。湛山精舍筹建多年的家国佛教五台山，历经三年的规划设计，在2007年7月土地获准变更为宗教用地，在先后通过30多项政府认证要求与相关证照审批之后，于2010年9月23日与市政府签署了地基规划协议，并且在2011年3月2日取得首期工程家国五台山仿唐朝大雄宝殿建造许可。2011年5月28日盛大举行了大雄宝殿奠基典礼，正式动工起造。将近一年来，施工进行非常顺利。目前3万平方尺的大殿基座 RC 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阶段，预定今年可以完成全部的基础设施，明年就可以进行大殿木结构组装工程。家国五台山园区其他相关工程以及备料也大有进展，包括已经备妥了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以及山门的花梨木木结构材料。灵泉湖畔也已经安装完成五座七宝如意佛塔、石雕48院塔、88石雕佛塔、13米高的石雕弥勒佛像等项目均已完工，并且运抵五台山园区。完成三座大型仓库，作为木结构木料分类储存之用，以利明年进行大殿组装作业。昔日园区荒芜的景象，经过这些年来的开路、挖湖、整地、立塔、树碑，已经转换为今日的环山道路，四通八达。进入山门两旁雄狮迎宾，菩提大道宽阔平整，走入湖光倒影的灵泉湖畔，映入眼帘的山色美景，顿时恍如置身于世外桃源。平日所积累的尘劳烦忧瞬间就洗涤殆尽，让我们感觉身心自在，法喜充满。未来家国佛教五台山完工之后，将是一个兼具宗教、文化、艺术、教育、旅游等多功能的综合园区，也是北美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教慈悲精神的新地标。有缘参与这个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世纪工程，是难逢难遇的殊胜因缘，呼吁十方大德护法善信踊跃发心护持，同沾法益。阿弥陀佛。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一生是 摩尼佛，地大智大悲心。